大家早安，欢迎收听通勤十分钟 On the way to work。
每天早上跟着我们一起掌握最新的国际商业新闻，了解各个产业衍生出来的商业趋势。
我们相信每天只要花一些时间一起进步一点点，长期下来就能够看见巨大的成长。我是 Esther。
Yo， 我是 Tony。
让我们一起在通勤的路上前往世界。早安，今天是4月26号星期五，欢迎回来通勤十分钟。
大家早安。
我前几天看到这个 NASA 美国航空暨太空总署，他们在 X 就是以前的这个 Twitter 上面呢发了一段文字，真的非常的浪漫，我自己好喜欢哦，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分享给大家。他就说啊，如果你今天感觉自己没那么亮眼也没关系，如果你感觉不太舒服的话也没关系，退后一步想想，或许其实是因为你已经闪闪发光了，也许你看不到，但是呢，其他人却能够看见你属于这里，就像这个星团中的每颗星星都属于这里一样。那他下面呢就放了一个照片啊，就是天空上面的星团，然后有很多星星闪闪发光的样子。所以如果你累了的话，也别忘了要抬头看看天空哦。或许你觉得今天可能感觉不是那么好，或者呢你觉得今天不是那么的喜欢自己，觉得自己好像没有那么优秀或闪闪发光，但或许其实是因为啊你自己看不见，其实是因为你已经在发光了。虽然你看不见，但是别人是看得见的哦。从今年夏天开始啊，如果想要到意大利威尼斯度过一个享受吧一个人的旅游的话呢，那现在可能要多付一小笔费用了。从今天开始，当天来回的一日游旅客呢必须要支付5欧元的费用才能进入这座城市，让威尼斯成为史上第一个收取这类类似门票费用的主要观光城市。威尼斯呢在过去遭到了多次的警告，表示说啊这座城市的基础设施已经无法负担他们过度观光的结果。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甚至还有威胁说，如果地方当局呢再不做出任何的改变的话，他们就会将威尼斯列为濒临灭绝的历史遗产。于是呢这个城市的附加费用就出炉啦。新的收费主要是针对一日游的游客，单日游客大约占了威尼斯所有游客的3/4，可是没有想到呢这些游客对该城市的总支出却只占不到20%，就代表说这些游客对该城市的经济贡献其实是蛮低的，但是呢却占了一大部分的人口使用当地的基础设施啊，或是消耗当地的这些建设这样子。那有一些反对观光附加费用的批评者就表示说，这笔费用呢侵犯了意大利宪法中所规定的行动自由权。不过呢也有另外一些人就认为说，这区区5块欧元啊根本远远不够帮助保护这座城市，才五欧元根本没办法达到减少观光人口的目的啊。那以往平均呢其实每年威尼斯的旅游人次是高达了3000万人，这个数字其实是很吓人的。像是在2024年呢，就是台湾人最喜欢的一个观光的地方呢日本的外籍游客人数就是达到了2506万人，没想到威尼斯呢竟然更多了。那现在许多热门的观光景点都慢慢恢复到疫情前的观光人次，游客太多也变成了一个让人十分头痛的问题。水都威尼斯其实也不是唯一一个希望观光客消失限制游客的热门旅游景点，上个礼拜呢我们有分享到另外一个城市巴塞隆纳，甚至啊为了要减少游客，直接把一条热门景点的公车路线从 Google Map 上面删除了，让游客呢不再堵塞住城市的公共交通。那大家呢如果以后有想要去奎尔公园，就是这个建筑大师高地的作品的这个奎尔公园的话呢，记得去收听我们上个礼拜的这集节目，有跟大家分享到呢有一条公车通往奎尔公园的热门公车呢偷偷的在地图上被删掉了。分享完第一个新闻呢，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第二个跟副业有关的消息。之前我们有分享到了美国的一些新兴副业嘛，有美国的演员呢非常非常的有创意，开启了新的商业模式，他是透过制作假的 podcast 影片，这种 podcast video 卖给公司厂商，然后当作行销的内容，让他呢每个月赚进了50万台币的额外 收入，真的也是蛮大的一笔额外收入副业的金额。那现在科技进步呢，已经有越来越多种赚钱的方式，而不只是在局限说在哪个地方啊，比如说在公司里面工作或是在办公室里面上班。比起以前大家想到的 side hustle 副业，可能会是像是翻找自己小时候遗留在家里的棒球卡拿来转卖，现在呢在美国又出现了一个新的潮流。根据 New Yorker 纽约客的报道呢，有一位大学生呢，他在去年就因为透过了在 Appointment Trader 这个平台上面贩卖一些美国东岸纽约热门餐厅的预约位置而赚进了$70,000，大约是台币167万左右。 Appointment Trader 呢，这个平台它是让用户可以线上拍卖餐厅啊、饭店、酒吧，甚至是一些政府机构的预约的平台。有的人呢也把这个平台称作黄牛网站，因为你可以在上面转卖这些餐厅的 table 嘛，或者是呢可能是有一些政府机关很不好预约，一约呢就要约到好几个月后，然后有些人可能就可以在上面去转卖它，也算是蛮有创意的啦。除了 Appointment Trader 之外，其实还有像是 RaceX， 它是一个可以转让跟接收餐厅预约的 app， 它会在一段时间内呢随机放出当晚热门餐厅预约的座位，而每个月呢付$10的 RaceX 的订阅用户就可以有机会去抢到这个座位。所以他们主打的是呢，让那些想要在 last minute 就是最后的一个时刻没有预约餐厅的人也可以吃到热门餐厅。因为其实很多的热门餐厅你可能要提前2个礼拜甚至3个月前在他开放预约的时候就赶快去抢那个热门的时段嘛。可是我们也知道啊，有时候想要去吃饭的时候就是一个很 spontaneous 很突然，然后你可能今天就觉得我今天就是想要去餐厅吃饭，想要跟某个人啊刚好说突然很想吃那间餐厅的那种感觉嘛。有时候就真的没有想说要这么早去预约好这个东西，但是又很想吃的时候怎么办呢？就可以去这些平台上面就付一些钱你就可以买到。那另外一家也很有趣，它叫做 Dorsey 啊，一样呢是要付订阅费用，只要你愿意接受餐厅的低消费用，假设比如说像是一个人$250这样子，那你只要今天预定明天就能够吃上。所以呢以上这些平台呢就是帮助大家，只要你金额到位就不用碰运气订餐厅，也不用再等待，也不用在那里刷这个定位的空缺了。除了我们刚刚讲到在这个美国东岸纽约的这位学生呢靠 Appointment Trader 赚进了大笔的钞票之外，另外一位在美国西岸的饭店礼宾人员呢甚至透过贩售预约他一年赚进了$80,000，就是又更上一层楼。而且呢这还只是算他的副业收入而已哦，那这些人呢他们透过各种方式去抢得预约，甚至啊包括向餐厅撒谎说可能是有亲人得了绝症，或者是呢也有学生就坦诚说他必须要模仿不同的口音去定位，因为呢有时候还会被餐厅辨认出来，有时候甚至呢他还会假扮女生的声音。那有一些资深的黄牛呢，他可能跟餐厅里面的厨师呢可能也有不错的交情，所以他也可以拿到一些定位再拿出来这样子转卖。虽然听起来好像很好赚对不对，就是光靠转卖就可以卖破$10,000，不过呢这个市场的竞争啊其实也是超级激烈的。在纽约客的报道中就指出呢，为了要抢占这些令人垂涎的用餐机会，这些人呢、啊、他们其实必须要跟机器人，就是那种靠机器人去抢，像有抢球鞋啊抢演唱会的票嘛，机器人速度其实是超快的，还有他们还要跟热门餐厅的员工竞争抢位。这些餐厅的员工甚至愿意为了赚进这笔外快不惜冒着可能要被炒鱿鱼的风险。纽约客的新闻标题呢上面其实就写着说，现在这些机器人啊代牌还有黄牛呢是如何颠覆了整个餐厅预约系统的。因为现在在国外其实很多的餐厅呢都是用线上预约的嘛，以前呢可能是透过比如说打电话啊或是到现场预约，可是经历了疫情这一段时间呢，其实很多的餐厅他们也都数位化去更新他们的这个预约的系统了。像是在台湾我觉得也蛮方便，好像很多的餐厅呢也都有更新，就是可以线上预约啊，或者是用 LINE 预约也都非常的方便，就不一定一定要打电话。像我自己呢其实就是一个蛮不喜欢讲电话的人，就是如果可以打简讯或什么的话，我就是宁愿就我不想要接电话。有时候看到那个电话如果是没有存的那种电话号码或是来路不明的电话，我就会觉得有一点整个人有点紧张，就不想要接这通电话的那种感觉，不知道打来的人会是什么这样子。像是纽约这样子的城市呢，充满着工作时间很长住在狭小的公寓里面只有小小的厨房的人，而这些人呢特别需要出外用餐，生活中总是会充满各种重要的时刻嘛。 约会的夜晚啊，朋友到纽约拜访，或者是呢哪一天工作到太晚，想要在外面吃个饭，好好的疼爱自己一下，还有甚至像是一些重要的时刻，跨年夜，朋友失恋的那一天，或者是呢谁被裁员的那一天，想要自己好好休息一下，以及各种纪念日。在疫情之后呢，本来很受欢迎的那些餐厅，预约已经很困难的餐厅呢，又变得更难预约了。有一份调查就显示出，在疫情期间呢，大家都很想念能够到餐厅吃饭的时光。有多想念呢？甚至比想念自己的朋友跟家人还多。所以到餐厅吃饭，我觉得我自己觉得啦，在国外真的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因为在这里我觉得夜生活可能不像在亚洲有这么多蓬勃的选项嘛，吃餐厅，到餐厅里面好好打扮自己，然后去享受这个气氛，其实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所以在这样子种种的情况之下呢，一批新的科技公司，像我们刚刚讲到这个 appointment trader 等等的，还有呢帮忙抢餐厅位置的人啊，就应运而生了。他们愿意以有偿的方式帮助饕客们解决麻烦的定位过程，像是呢位于纽约格林威治村的意大利餐厅 Carbone 就是以难以定位难以捉摸而闻名，堪称是最难定位的餐厅天花板。不知道有没有通勤族有人有去吃过这一间餐厅，因为我们还没有去过纽约，如果之后有机会去的话呢，我也想要来试试看能不能抢到这个一位难求的意大利餐厅。那常常呢也会看到各种名人到这个 Carbone 这间餐厅里面去吃饭的消息流出，像之前就有这个 Rihanna 跟她的男朋友 A$AP Rock 呢就被拍到说在那边庆生。那对这些餐厅黄牛而言呢，如果可以抢到一次定位就可以赚上$1,000。不过我自己在网络上是有看一下啦，就是有一些有的人他去这个餐厅吃饭的分享，其实好像还是订得到位置的，只要你努力的刷。可能如果有时候比较紧急，你可能会刷到那种11:45或那种就是很离峰的时间，完全不想去吃餐厅的时间，但是呢如果多刷几次应该还是有机会可以吃到的。不过呢这个位置还是有人就是不想要这样子刷，或者是说他就是立马马上现在就要吃，所以这个位置呢其实一个 table 就可以赚上$1,000，如果我抢到的话。有一名黄牛就表示说，他最近呢在网站上就以$1,050的价格卖出了一个 Carbone 的座位，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的有趣啊。而且呢我发现呢今天的这一则新闻呢讲到的是去卖你的定位嘛，那其实我们在之前讲到的另外那个副业就是假 podcast video， 这个演员他去卖假 podcast video， 他其实呢是在 Fiverr 这样子的一个平台，就是很多的 freelancer， 很多的自由接案者可以在上面呢去贩售他的能力还有他的服务嘛。所以呢也是因为这样让这个美国演员 MJ Wolf 他有机会能够去兜售他的算是他的演技啊，还有他的可能影片剪辑的那个能力这样子。那今天我们看到这个呢则是因为出现了很多新的这个平台，像是 Appointment Trader 啊 RaceX 这些东西，才让可能有抢到的人他有机会去一个可能是比较有一定的流量啊，或是比较方便的地方去这样子 trade 这些东西，转卖啊这些东西，所以我觉得真的是蛮好玩的。
进到了2024年啊，串流媒体好像已经成为大部分观众在家看电视的首选啊。我们之前呢在节目上面也有分享过，在美国的市场呢持续的出现剪线潮，也就是 cord cutting 啊，很多的观众呢不再付费收看有线电视啊。毕竟呢现在有串流平台的订阅就已经非常的方便了嘛，很多的电视呢其实都是 smart TV 啊，就上面你其实可以下载各种的 app 啊，直接在电视上面呢就可以看 Netflix 啊 Disney Plus 啊 Amazon 啊还有各种的平台嘛。不过呢对于传统媒体还有有线电视供应商来说呢，这可不是一件好事情啊。那剩下最后一点点的优势在哪边呢？就是这些有线电视还有传统媒体的价值呢是在哪里最重要呢？其实对于他们来说呢就是职业体育赛事的转播，就是连线的这种 live 的实况转播嘛。在2023年呢最多人在美国最多人收看的前100大转播呢就有96场转播是属于运动赛事。那因为呢其实啊就是大家也知道说，每一个体育赛事啊其实不只是单一一个可能是篮球 棒球、美式足球、曲棍球或其他各种的赛事呢，其实都非常的热门嘛。所以呢，对于串流媒体这些平台来说，他们也不是省油的灯啊，他们其实也是一直对这块大饼呢虎视眈眈啊。而许多的运动赛事的联盟呢，他们其实也自己知道呢，他们的价值呢是持续的在水涨船高，所以他们也开始呢去想办法呢，跟这些想要跟他们买转播权的这些公司呢，来去制定不同的合约，还有不同的这种转播权的合约嘛。那这样子也会造成一个现象啊，就是对于一些球迷来说呢，他可以不用付很多钱就可以看运动赛事转播，这是一个好事。但是呢，又对另外一些球迷来说呢，可能不是观看同一类的同一个体育赛事的球迷啊，另外一些球迷来说呢，他们可能就会变得很复杂，他可能要多付一点钱，或者是呢，他如果想要追踪他喜欢的球队，他喜欢的这个赛事，他就必须要付不同的，就是订阅不同的平台，可能是礼拜四的比赛要看这个平台，礼拜天的比赛呢要看另外一个平台。最近呢，美国职篮 NBA 的季后赛已经热血开打了嘛，而 NBA 呢其实也正在展开一连串与各大媒体公司的谈判，他们要讨论呢谁能够拿下接下来的转播权。根据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呢， Amazon 的 Prime 以及 Google 的 YouTube TV 呢也都在谈判桌之上啊，希望能够抢下一期的转播权。那目前的转播权呢是由主要是由迪士尼旗下的 ESPN 以及 Warner Bros. Discovery 就是 WBD 旗下的 TNT 所拥有。这两间公司呢也已经在美国的市场转播 NBA 的赛事至少有20年有啦。那如果呢在国际其他市场的转播呢，其实又是属于另外一个协议啦。那主要呢在美国的市场呢，上一次的 NBA 的转播权续约呢是在2016年到2017年赛事啊，当时 NBA 跟上面两间公司呢达成了将近250亿美金9年的合约，这个续约。而这个协议呢将会在下一个赛季，就是2024年到2025年的赛季呢结束到期啊。所以呢到期之后呢，就是要选择说那接下来的赛季到底是要谁要来转播嘛。那ESPN 呢还有这个 Warner Bros. Discovery 呢，就是 WBD 呢，他们其实都有意愿要续约哦。因为啊 NBA 的赛事算是一个金鸡母嘛，你如果少了一个 NBA 赛事呢，其实没有多少人可能想要看 TNT 或是 ESPN 啦。而且呢他们的意愿呢更是说，他们觉得啊，他们自己的这个想法是，我们要续约，我们还会呢付比之前的合约再更多钱呢，我就是要抢这个转播权啊。因为啊还有像是亚马逊啊还有 Google 呢，甚至连传统媒体 NBC Universal 呢都对外宣布他们想要进来分一杯羹啊。那上一次这个 NBA 的转播权呢，它的价值是在9年大概250亿240亿美金嘛。那如果比照 NFL 就是美式足球的最新的多年的转播合约呢，价值啊可以上看1100亿美金啊。所以这一次呢他们已经在谈判的这一次的这个续约呢， NBA 的转播合约价值呢也有望呢飙到至少900亿美金以上啊。那像是啊比如说YouTube 还有 Amazon 呢，在这几年就是跟这个 NFL 美式足球联盟呢达成协议啊，像 YouTube 他付了一年至少20亿美金的部分呢，他可以拿下 NFL 在这个周日的一些部分的比赛的转播权。所以啊观众呢，你其实是可以额外花钱订阅一个单独的套，就是套票或是一个套餐，是只看这个 NFL Sunday Ticket 在YouTube TV 上面的转播。那 Amazon 呢则是拿下了转播 NFL 的周四礼拜四的美式足球比赛。所以啊在现在这个谈判桌上面其实看起来是非常的热闹，因为 ESPN 跟 TNT 也算是比较传统的一个这个传统媒体公司嘛。那现在呢谈判桌上面加入了 Amazon，加入了 YouTube， 甚至有 NBC Universal 呢，是想要跟 ESPN， 想要跟 TNT 呢一起来去分这个转播的比赛的数量。那这样子的部分呢，就会变成说，接下来呢 ，NBA 呢，他们这个联盟方就有更多的筹码，还有更多的可能是更多的运用空间来去戳，或是说来去 分说到底谁可以转播多少比赛嘛，因为有这么多家公司呢， NBA 其实也不会说哦，我不想要倾向就是把全部的转播权都让给同一间公司，而且呢他们还可以分割说你可以是一般的赛季，就是正规的赛季的转播权，以及呢现在在开打季后赛的转播权，甚至有的公司包括像是 ESPN 呢，它是指定说我就是一定要转播 NBA 的总冠军赛，总冠军赛最多是打七场嘛，那这七场一定是收视率是最，因为是一个赛季一年度的最高潮嘛，所以这个部分呢其实每个公司呢他们想要的策略以及他们想要拿到的东西呢也都不一样，然后就变成会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赛局和谈判啊，因为呢加入了新的这个竞争对手嘛，或者说竞争者啊，那这就会是不同的角力啊，不同方面的角力，所以我们之后呢也可以来看看到底是哪一些公司呢它是拿到了比较好的 deal， 或者是呢是 NBA 呢其实是坐享其成，因为有太多人了，然后最终呢他们拿下就是把整个合约的价值呢直接把它哄抬上去嘛。那其实还有另外一个有趣的事情呢，就是啊虽然 Amazon 跟 Google 呢是非常的积极想要来买这个运动赛事的转播权呢，但其实一直以来呢有一间公司它其实对于这种运动赛事的直播呢是比较没有那么有兴趣的哦，就是Netflix 这个串流平台，其实它这几年就是过去这一年也是有一些动作要进军这个运动赛事以及体育娱乐，不过呢 Netflix 一直以来他们的想法是认为说就算你的直播比如说运动赛事的转播呢有非常多的人收看，可是呢它就是那个时段而已，就是只有那个时段，那接下来呢就是转播完了可能就没了嘛，那大家呢就是来了看了看了就走了，那他就觉得说好像不怎么没有这么的划算，所以 Netflix 一直以来的策略呢他反而呢是往运动赛事的纪录片来走，就是他做了很多不同类型的体育赛事的纪录片，而且不只是一季哦，他做了一季两季三季四季，然后呢再跟着比如说有的是可能不同的内容，就是在围绕在体育打造不同的特别的内容啊，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特别的策略啊，因为呢在接下来呢Netflix 也有机会来去考虑体育赛事的转播，为什么？因为过去一年所有的这个串流媒体呢他们都推出了有广告的包含广告的这个订阅方案嘛，那广告呢我们就知道啊其实在运动赛事的转播呢广告是非常的贵，因为他知道有非常多人是想要看这个运动赛事的嘛，所以呢这个广告的加入呢推出广告方案也会来去影响到这些串流媒体平台他们愿不愿意呢去花更多的钱去买下这个转播权啊，所以如果想到现在这个阶段呢就会变成说这些运动赛事的转播权呢它的金额势必会越来越高啊，那也有分析师呢就会提到说这个地方就要小心了，这些公司他们为了去保有自己原本拥有的转播权或者是想要进入这个新的领域想要拿下新的转播权呢他们就会花超级超级多的钱呢去拿下这笔合约嘛，那这个钱呢最后到底能不能回本能不能赚得回来呢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问题啊。
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所有内容了，也欢迎大家可以追踪我们的 IG 账号 on 的一个底线 way to work， 我们也会在上面分享更多有趣的商业故事啊，还有一些新的消息哦。
那如果呢你其实对商业新闻啊想要更深入的了解的话呢，我们其实每一天都有节目啊，我们的礼拜二礼拜三礼拜四的节目呢是付费订阅的限定节目啊，那这样子呢这样一来啊其实你礼拜一到礼拜五的通勤时间呢早上的时间我们都会更新这个 podcast 的内容，然后你早上通勤的时候呢你就可以透过这一段时间呢去吸收在国际上在北美的市场在不同的市场它有什么最新的商业新闻在发生当中啊，那慢慢的久而久之累积呢会把让这些东西呢我们希望将这些东西呢然后带给你，然后让你呢去产生说对于商业新闻还有商业思考呢以及呢这样子这个背后的逻辑脉络呢有一点掌握度啊，那可以帮助你在或许是在职场上面跟其他的员工或是跟其他的同事或是你的这个团队呢去讨论的时候呢你可以有不同的可能是不同的灵感啊还有不同的思考的方式，又或者是呢你自己在自我成长的方面呢或者是你在求 求学，你如果是求学，哎，你想要去面试啊，或是你想要去考其他的一个可能是研究所啊等等的呢，其实有很多通勤族都跟我们分享过呢，他们在准备面试的时候呢，也都是哎我们所分享的内容呢都是非常有帮助的。
所以呢，现在只要你愿意，每天30分钟就能够学到更多，给自己一个自我成长的机会，加入我们的订阅行列，让你的通勤还有碎片的时间呢都不再只是单调的等待，把它转化成协助你成长的宝贵时光吧。在每天生活的碎片时间之中，收听我们的节目，为自己充电，开启全新的商业事业。我们现在还有全年订阅的方案，能够帮助你节省更多，一次订阅一年呢享有76折的优惠，原价是7080元，订阅一年立即省下1690块，只要5390元，约等于3个月的免费收听哦。开启订阅，过往的所有付费节目都可以收听。那如果你不是 Apple 的用户的话呢，我们也有 Patreon， 就是可以提供 Android 用户的订阅内容都是一样的。欢迎到我们的官网了解更多，或是有任何问题也可以私讯我们。那我们就在这里祝福所有的通勤族，今天星期五有一个愉快的开始，美好的一天，我们就礼拜一见咯。
礼拜一见，
拜拜。